中共向 X 平台输出恐吓，全中共公安查海外160万粉丝。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我系叶晚峰。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7号星期二。喺过去嘅3个月里面，我哋向你介绍咗三高代谢宝，并且收到咗越嚟越多嘅正面回归。65岁嘅陈女士同我哋讲，喺服用降血压药3年后，佢嘅血压仍然偏高，但系当佢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后。
佢好惊喜咁发现佢嘅血压回复到正常嘅水平，佢笑住话以为系自己嘅血压计出咗问题，
因为行压好难降噶嘛。
系啊，但系诶，我觉得即系几明显低咗咯，行压就。
系几多啊数值？
八十啊嘛，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80就130几。 有一次咧，就係差廿幾嗰次咧，就上高係120几，直情靚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過我話係咪個機，即係都唔信啊！我係咪嗰啲嘢事啊，還是部機啊？唔知啊，我自己當時就覺得，從來冇好似咁靚過咁咯。
更多信息請訪民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帶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以下係今日嘅新聞詳細內容。 2月26号，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史泰耶宣布请辞，帮助巴勒斯坦喺以巴停战后嘅一啲安排。但系以色列表示，即使新嘅停火谈判正在重新启动，仍然唔会停止进攻拉法嘅行动，一定会消灭哈马斯残余。与此同时，也门开始炸毁咗4条红海电缆。面对以哈战争中邪恶嘅不断挑衅。 巴西成千上万民众忍唔住啦，走上街头抗议，要求亲共政府嘅总统下台。路透社报道，随住国际社会加大力度，希望停止喺加沙嘅战争。美国升高对巴勒斯坦总理阿巴斯嘅施压，要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进行重组，开始研究战后治理加沙嘅政治结构。史泰耶请辞。 仍有待总统阿巴斯嘅批准，阿巴斯可能会要求佢喺新总理获任命前担任看守总理。史泰耶喺比内阁嘅声明中表示，下一阶段需思考加沙嘅重建。佢表示，下一阶段将需要新嘅政府同政治安排，考量三项因素：加沙走廊形成中嘅现实状况、民族团结谈判。 以及巴勒斯坦内部达成共识嘅迫切需求。25号，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揾到咗连接加沙北部同南部嘅10公里长嘅地下隧道网络。内塔尼亚胡表示，针对喺加沙嘅停火谈判已经喺卡达重新启动，但佢表示任何协议都阻挡唔到以色列对拉法嘅攻势。 拉法行动数周内可获完全胜利。近日，以色列内阁正式批准咗进攻南加沙拉法嘅计划，消灭哈马斯最后残余武装力量嘅计划书。同时，以色列部长同沙地部长热情互动。外界猜测，以色列有可能邀请沙地参与管理援助加沙嘅国际资金，取代联合国喺中东援助组织，因为佢哋中有1/6。 系哈马斯恐怖分子。另外，过去24小时，以军对真主党嘅基地实施咗多轮嘅轰炸，包括多个导弹基地。以色列嘅行动计划系将真主党消灭或驱离边界100公里外。有消息话，以军炸死咗真主党东部战区司令哈山萨拉米，呢个系第218名被消灭嘅真主党军官。 以色列国防部战报累计共有12300名哈马斯恐怖分子喺加沙被击毙，另有 超過千名哈馬斯分子被俘。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話，以軍定點清除真主黨軍官的戰術正在起作用。至今為止，以軍已經消滅200多名真主黨軍官，不少職位沒有人願意接手，一直空懸。真主黨內部人心惶惶，唯恐成為定點清除的對象，真主黨敗相已露。除此之外，英美在襲擊了也門胡塞武裝的18個目標後，天空新聞報導說，胡塞已經炸毀了至少4條位於紅海的海底通訊光纖電纜。這些電纜連接沙地阿拉伯和吉布提之間，預計將嚴重影響歐洲和亞洲地區之間的通訊。據說吉布提的數據中心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網絡中斷。以哈戰爭令到很多人看清了哈馬斯的殘暴，更多的人在這一場戰爭中選擇剷除邪惡，反對那些資助邪惡的國家和個人。25號，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青年聚集紐約時代廣場，為以色列祈禱，美斯通過大屏幕帶來祝福。而在今日26號，社交媒體上瘋傳，在巴西有成千上萬的民眾集會遊行示威，支持以色列，抗議親法西斯專制極權的巴西現任總統盧拉，要求他落台。親哈馬斯和中共的巴西社會主義總統盧拉一直說，以色列的加沙行動是大屠殺，顯然巴西的老百姓不接受。巴西前總統波薩納羅素有巴西川普之稱，網友圖貓先生發帖子說，成千上萬的巴西民眾上街遊行，他們表示已經受夠了社會主義總統盧拉。盧拉是通過在達爾斯黨和共匪的支持運作下竊取政權上台的。按巴西的民意，總統應該是博薩納羅。巴西這次能不能夠借盧拉的反右言論扭轉乾坤呢？美國新聞周刊近期報導，美軍正在對台灣士兵進行培訓，這個是永久性安排而不是聯換性安排，其中包括在距離中國海岸只有6英里的島嶼上進行培訓。而中共就將這件事和金門漁船翻覆事件聯繫，指責美國挑釁引發爭議。據聯合報報導說，根據2022年國防授權法案的規定，台灣訓練計劃由第一特種部隊組織和監督。台灣國防部對報導未發表評論，但表示所有外國軍事交流都是按照年度計劃進行。美國國防部發言人馬丁·米納斯宗教強調，我們對台灣的支持和防務聯繫是針對當前中共的威脅。聯合報說，美軍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 Green Beret 今年已經永久駐扎在101特種水陸兩棲偵察營的兩個基地，這個是台灣陸軍的特種作戰部隊，教練被派往澎湖，這些島嶼接近台灣本島，還有金門，可以從中國東部的廈門港看到。第一特種部隊的第一營駐扎在日本沖繩島，其餘部分駐扎在華盛頓州劉易斯麥克欽聯合基地。報道說，美軍還出現在台灣北部的桃園軍事基地，是為台灣提供類似空降特種服務的無人機培訓。米納斯說，我們對台灣的承諾是堅如磐石的，並有助於維護台灣海峽和該地區的和平穩定。央視近期在節目中提到，美軍常駐金門，挑釁必遭回擊，亦網亦有不少文章指責美軍特種兵將入駐金門和大陸漁民翻船有關等等，冒喊台灣漁船翻船事件是故意的，是美軍要在金門故意挑起事端。有意思的是，不少網友發現中共快艇漁船翻船事件的福建漁民是解放軍假扮的，經過面部輪廓對比，這個人是南部戰區海軍一級軍士長陳祖軍。國際專家多次指出，翻船事件是中共有意製造事端進行挑釁。不單止如此，2月25號中共海警局宣布，福建海警組織艦艇編隊 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这个举动令到两岸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资深媒体人文超先生发帖说，二月中旬的金门快艇事件后，中共果然升级了海警活动，以摩擦为由，以海警活动的常态化为接管金门做铺垫。事件正在向事变演变，台海冲突终于跨出了关键一步，习近平正在实施半武统方略。文超说，2月25号福建海警船队在巡航金门海域，金门事件清晰可见地向事变发展，目前是中共的压力测试阶段。有些网友说，金门是否可弃的问题，台湾应有的态度是，金门中共可以光天化日地来抢，台湾就不可以稀里糊涂地失去。网友说，今日失去金门，明日就可以失去马祖，后日就失去澎湖，最后就轮到台湾本岛了。有人觉得中共指责美军进驻金门是一个为中国人民画大饼，将中共在金门的不断的挑衅行为变成合法化。第二是令到小粉红再掀起一次民族主义，指责美帝才是始作俑者。还有网友说，对美军的看法，美军特种作战部队进驻金门，随着这一支部队的到来，海峡两岸将迎来持久的和平，我们再不需要担心流民政权的威胁了。川普2月24号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中成功击败了前南卡州长海利，这个为他获得第三次连任共和党总统提名创造了条件。而在 CPAC 会议上，阿根廷总统亦来到为川普站台。南卡之后的共和党初选是3月5号的超级星期二，到时将有15个州同一个地区包括加州和德州展开投票。但根据共和党最新全民民调，川普得到 79% 比 14% 的支持率，但海利似乎仍然想一直选下去。但川普的领先优势可能在下个月进一步扩大。川普的高级顾问透露，川普将在3月19号获得共和党提名所需的1215名代表。时评人方伟在 X 发文说，川普在南卡大胜，海利在南卡出生，南卡长大，做了两届州长，人脉无数。二月份他在南卡频繁跑动，川普基本是没怎样去南卡，结果还是一样。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我认为就是纽约的巨额罚款案的后效应。极左派越打压川普，川普压力越大，民众支持他就越努力，整个国家就好像一个高压煲一样越来越紧张。方伟还说，海利输了南卡之后，两个大金主宣布撤兵，一个是领英的始创人 Hoffman 和共和党传统大金主 Charles Koch， 从资金支持变为口头支持。边个都睇得出海利想一直撑落去，但佢撑唔撑得落去呢？喺呢一次保守派会议 CPAC 中，仲有一个看点，就系有阿根廷川普之称嘅米莱，同另一个系有巴西川普绰号嘅巴西前总统博萨纳罗嘅仔嚟到 CPAC 现场。阿根廷嘅新任总统米莱前脚刚踏入咗大门，就远远张开双臂对住川普。川普亦立刻张开双臂，然后两人紧紧拥抱，一边拥抱一边各自的右手仲向对方的后背拍打到啪啪响。热烈拥抱了一阵之后，两人终于分开，但是四个手臂仲是紧紧地握住。米莱的热情令到见惯大场面的川普亦明显地感到惊讶。川普亦开始不断表扬米莱，要祝贺你，你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两人合照，米莱好自然地竖起大拇指，川普拍住米莱的膊头展示亲密。兴奋的川普大声地说，令阿根廷再次伟大。网友说，他两个人的见面好像是极狂热的粉丝见面会，米莱的眼泪好像都要快流落来了。两个抵抗社会主义的大勇士终于见面了，英雄识英雄。另外，川普的副总统人选亦是大家关注的事。 在斯匹对近1500名与会者进行的一项非正式民调结果显示，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 Christy Noem 和企业家拉马斯亚米 Vivek Ramaswamy 势均力敌，都获得了 15% 的支持率，并列第一。据中央社26号的报道，网传 X 平台一名海外知名博主发帖话，中共公安部正逐一清查160万名该账户的粉丝，只要确认是中国用户，就通知管辖区警方将用户约谈，因此建议所有感到害怕的粉丝取消关注他的账号，改用其他方式查询。博主说，他的账号的粉丝数已经从原先的超过160万人快速下降至147万4千人。有意思的是，海外不少大 V 表示，他们的粉丝确实突然间取消关注不少，原来才知道是因为这位博主放出的这个消息。财经评论人鲁曼频道发帖说，这个消息突然吓到推特的中国用户，说中共政府可以精准定位每一位推特用户的真实身份，是对于现代互联网几咁愚昧无知的言论。他提到，只要你自己不彻底暴露真实身份，中共政府根本无法知道你是哪个。而且就算你非要暴露自己是哪个，只要你不指名道姓的辱骂在任领导人，并且引发国际反应，都不会有事，亦不会有任何警力来对付你。国内偶然有几宗所谓翻墙被捉的案件，那些都是杀鸡儆猴的。就不要幻想中共政府有什么万能的本事，中国国内的大小事情麻烦得要命，警力根本就不堪使用，没有时间理睬这些这样的事。时评人蔡慎坤先生亦说，一纸紧急通知令到政论圈中惊恐万分，几乎所有时政类推主都出现粉丝挤塌取消关注，这个无形中令到中共警方和网络监管部门打了一场漂亮的仗。中共警方最担心两会期间网民海外爆猛料，影响整个国家乐观向上的氛围，实际上普通关注者大可不必咁惊慌。有人觉得感觉中共长臂管辖到海外自媒体圈的一次试水，一粒石已经在海外反共大祠堂里面激起了不少涟漪，以后会不会以家人为人质，加大加强全面掌控海外的言论自由？有家人仍然在国外的，还是会起到惊弱寒蝉的效应的。还有人觉得中共统治中共人民的手段就是恐吓，但有一句话，法不责众，如果大家都取消关注，咁就真係帮咗中共一个大忙。咁大家点样睇呢？你觉得应唔应该取消关注？请大家分享你嘅睇法。以上係今日带俾大家嘅新闻内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同埋订阅，更欢迎你转发。咁样对我哋亦係极大嘅支持。多谢收睇，再见。